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里面很多很多著名的圣经，著名的经节，这一段我想没有人没有读过，尤其基督徒若是稍微有一些年日，一定会读到这段圣经，而且一定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请我们看从13节我们读到16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到16节这样说，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暂时读在这里。这两个最重要的字，就是这里说标杆的问题。保罗说他要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我们常常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往前跑，往前跑。那么到底跑到哪里去呢？往什么方向去呢？到底标杆在哪里呢？没有标杆，我们跑什么？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听见有一位传道人告诉我们，他引用旧约里面一个故事，就是当亚撒龙死了的时候，有两个人来跟大卫报信息的。那一个人，一个是亚西马斯，另外一个，两个人跑在前面。但是大卫的将军约押就告诉亚西马斯说，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跑，因为你今天去不能得到赏赐。当然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患难，他的儿子刚刚死在战场上面，亚撒龙死了，没有什么好消息，所以大卫不会有什么奖赏的。可是他们一定要跑。我记得这位牧师讲的最后就说，如果你跑而没有信息，你跑什么？他说你尽量跑，跑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不是为跑步而跑步，基督徒在那里侍奉不是为了侍奉而侍奉，而是有一个目的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目的，一样还是在侍奉，并且尽心竭力的侍奉，没有人能说我们懒惰，没有人能说我们不殷勤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到了时候能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奖赏？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到奖赏。那我们到建筑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奖赏，要看我们的标杆对不对。有些人就想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当时我要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标杆是如此。也许我们的标杆说，我们今天要多救人，多传福音，多叫人信主，这件事情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这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标杆呢？也许有些人说，我们今天要建立圣徒，让圣徒们个个都稳定，他们参加主日学，个个都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主日学，他们在这受最好的教导。今天早晨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找到了但是没有参加主日学的班，我也就尽我的力量把他们引到该去的班，这件事对不对？对的。好不好？好的。是不是标杆？还要想一想。那有些人说，我们应当认识我们的目的，应当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盼望是最好的一个教会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各式各样的团契在这里都找得到他所安息之所，因为诗篇84篇里面告诉我们说，麻雀和燕子要在这里找到抱处之窝，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归属的感觉。建立教会好不好？我们要建立最好的教会，也没有什么不好，并且也是应当做的事情，但是这是不是标杆？有些人说，不，我们的眼光要再扩大一点，看见说今天不仅是教会在这里被建立，我们应当还要打发人出去，更多的打发宣教士出去，到许许多多未得之地传福音。昨天我在我抽屉里找到一个东西，我留在这里，很喜欢一个小东西，一个小卡片，下次我应该带来。那里印着一些全世界各地还没有传福音传到的地方，我很稀奇他没有把中国放在里面，他在想中国已经内地会这么100年的工作，应当福音算传遍了。 但是当时中国其他的各个边疆民族没有传福音，告诉我们说有多少民族没有信主，有多少人数的统计，还不仅中国，全世界各地都有。有心的人在这里看见未得之地是那么重要，这件事情对不对？对的。好不好？好的。是不是目的？是不是神所设立的标杆？还要再想一想。有些人说我们今天教会建立太多了，应当最重要的呼召神的儿女合一，大家在真道上面一同往前，真正的同心协意，同心合意，在真道里面完成神所要的那个合一的目的。身体应当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一点不对的。但是我们还要想想，到底合一，到底这个标杆是什么？到底标杆是什么？假如我问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可以有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几个答案之外更多的答案。到底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目标不对，我们就是一方面尽心竭力是我们愿意的，一方面却没有成就的感觉。假如我们清楚知道标杆是什么，就很多路上的事情，再受各样的挫折打击，我们只要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保罗的意思，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因为他还有要达到的目的，他没有达到。保罗讲的标杆是什么？跟我们今天心目中想象做基督徒的标杆是什么？我说的再浅一点，有许多基督徒他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心里不平安，现在心里主有了平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只要每个礼拜来聚会，我每个礼拜照样奉献钱，我心里平安了，我能够支持主的工作，已经完全达到目的了，我已经非常喜乐了，这是我的标杆。弟兄姊妹，你晓得一个人如果以为达到了标杆，他就不想再往前了。所以今天是不是教会中间有许多停顿的现象？原因，基本原因是什么？因为基督徒以为觉得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了，教会失去了对他吸引的力量，因为他没有什么目标，因为他没有想要得到更多，从主那里看见更广大的事情，更深入的事情，更高的事情。基督徒为什么会做一做做基督徒觉得懒散，觉得想停顿？因为他以为在旷野里面已经找到他的家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40年，我相信他们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他们有一定的生活作息，他们因为神的命令叫他们在旷野里面那一个时代要流浪40年，因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目的。只有新生的那一代因着神的应许，这些人要进入迦南。弟兄姊妹，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没有目标的时候，或者以为已经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漂流。弟兄姊妹注意这情形啊，达到目标是应当不漂流，但是不是真正的目标，以为已经达到目标或者没有目标，他就漂流 drifting。 我们觉得很稀奇， drifting is not a goal， 但是当我们自己觉得已经达到 goal 的时候，反而是 drifting 的光景里面，这是很危险的。我们每年办几次布道大会，感谢主，这次唐崇荣牧师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这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呢？是不是今天我们教会侍奉的目的呢？每年几次和众教会一同来一个大的福音聚会，是不是我们的目标？这件事情可以，刚才我们讲那几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来代表都是不错的，又是传福音了，又是众教会合一了，又是建立弟兄姊妹们了，每件事情都对的。但弟兄姊妹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达到了目标，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目标，好了，布道大会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松一口气，哎呀，我们这回可是办了一件大事了，感谢神，样样的丰富，也有钱，弟兄姊妹的奉献，为了更多的福音工作，也有人得救，也有人复兴，也有人觉知是不是侍奉，也有人奉献出来，觉知献身侍奉，我们都在聚会里面看见，我们就觉得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了，因为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不、哦，弟兄姊妹们，保罗说的标杆是什么？不是一次一次的聚会，不是一次一次的工作，而是有一个确定不改变的目的，一直到他一生要追求这件事情。 Toward Mark， 这件事情是保罗所以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原因。我也常常勉励自己，在我个人的经历上面，我也觉得好像过了一段时间要达到一个平台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在这段时间学习已经有新的光景，我就觉得好像满意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最危险的。我听见唐牧师讲这么多话中间，有一句话是最好的，就是我在神面前立定志向，永远不以既得的为满足。感谢主，每一个人都应当这样，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还很远，神给我们标杆还在那里。标杆是什么？弟兄姊妹一同跟我想，一同思想，我们一同思想。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姓张，啊，不是姓张，他的太太姓张啊，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是一个足科医生，我讲过这个故事 ，podiatrist， 专门看脚上毛病。这个弟兄呢，他是17岁时候就到美国来，为什么他能那么早来呢？因为他在台湾的读书非常的糟糕。把所有全台北的中学都读遍了，都给开除，跟人打架混太保，所以父亲有点地位，就把他送到美国来读书。这一下呢可是惨了，他就奋斗了10几年，拿了一个学位，拿了医学院的学位，开始开业了。他因为奋斗这么辛苦，所以他想，我现在可以好好享受我的人生了，我要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玩什么就什么，我要得什么就得什么。但他心里面极其虚空，觉得没有目标，天天病恹恹的，好像觉得随时要生大病的样子。他既然是医生了，你知道医生中间的福利都非常好的。我们有时候在想啊，医生看病要不要钱？医生看病彼此看病是不要钱的。所以他们同僚就跟他看病，检查全身检查一点事都没有。哎，某人，你的身体健康极了，好极了。但是他心里非常不痛快。等到他跟一个他说，不过你既然这么难过呢，我不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了。就去了，坐在椅子上面躺下来跟他谈，我不要谈多久，因为反正不要钱的嘛，谈嘛哈。哪知道心理医生跟他谈完以后说，某人啊，你的问题大极了。什么？我怎么大的毛病？他说，人需要一个方向，人需要一个目的。现在你看吧，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事情，你从小奋斗努力要得到学位，现在学位已经得到了，那你当然没有目的了嘛，所以你觉得心里很痛。我记得这件事情太深的印象。那个弟兄就起来跟他讲，一跳，他说，我后来想想不对，这个话听起来有理，事实上太没有道理。好了，现在我再定一个目标，我花了13年功夫把第一个目标得到了，现在再花13年功夫再得到第二个目标。好了，我得到第一个目标，我想死。我得到第二个目标得到了，没有得到痛苦得很。得不到怎么办？得到了怎么办？得到问题更大，得到了又要想死。所以他说，这个事情不划算，不对不对，一定不对。那么他就决定说，没有意义，生活没有意义，决定要自杀。他在纽约加拿大里面临时一间吃一顿最好的中国饭，预备死了嘛，当然吃最好的饭，小费给的多一点。坐上车子，预备开过那个桥的时候，就往旁边一转，就跳到河里面，也许 Hudson River 哈，跳下去就没有事了，一生可以解决，痛痛快快。但是他没有信主。就在这个时候，神打发一个人敲他的门，玻璃窗敲敲，某某人 ，How may I help you？ 他坐在车子里面，非常忧伤，一脸看起来就是忧郁的样子。他就把这个人请到车子旁边，请到他座位上面跟他讲话。讲完以后，那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握着他的手说，某人，我跟你一起祷告。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一面为他祷告，求主耶稣基督今天向他显现，求主耶稣今天在他心里面说话，让他知道人生的目的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每个人都是虚空。在祷告中间，圣灵开始动工。那位弟兄他是姓张，我没记错。那位弟兄张弟兄就心里受了感动，他就开始把也跟着他一起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当这位信主的弟兄带领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心一点点开启，跟着祷告。等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完全明白，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向他显现，并且住在他的心里面。哦，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得救的经历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太太的同学半夜来看我们，从老远从 Rochester 来开了会，明天今天就要走了，所以一定要来看看。12点钟谈到2点钟，哦，晚上没有信主啊， 那我们就跟他讲传福音见讲得救的见证，讲到我们自己得救，主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怎么样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怎样我们从黑暗里面脱离进入光明，怎样神的爱充满我们，怎样我们人生有了方向和目的。这位张弟兄，我想他的经历跟我一样，当他信主以后，他实在是喜乐，见人就做见证。等他祷告起来一看，旁边人走掉了，大概有事情走了。他从来也不知道谁带他的救，但是他清清楚楚知道耶稣已经救了他，住在他的心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你知道今天我们人在地上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很多的目标，你可以选择你的一生要让事业发达，或者你说事业不是那么重要，我要我的家庭和睦，我的目的就是叫家里的人都和睦，我的目的或者是成就地上的一些主义目标，你有更崇高的理想都好。但弟兄姊妹们，人可以定自己的目标，有些目标是不能达到的，有些目标达到了以后觉得虚空。但是圣经里所说神给我们看见的标杆，却不是我们自己要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分别吗？当我们自己为自己选择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不知道这目的能达到什么。我从前的目标很简单，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个中学校长，我的目标就是要感化那些少年人，要让少年人生活有方向有目的，一切好的事情我都要他们得走。等到我自己得救那天，我发现不得了，那天晚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虚空，发现我自己的目的有问题，我把我的目标建立在一个不实际的事情上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好人能够带领人心，能够带领人做好事有道德就够了，因为我不大觉得那些追求科学的知识或者各种工业的技巧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在我15岁1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是人的人品道德的观念，我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人。但是等到那天信主以前，那天头天晚上，我发现我心里面虚空，发现我有罪，我就发现我所建立的那些要追求的目标理想起了大的问题。假如像我这样一个好人都是有罪的话，那么我能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我如何能叫他们没有罪？因此那天晚上，当主耶稣呼召我的时候，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弟兄姊妹们，人为自己定的目标往往达到或者不达到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如果做了基督徒却不知道神给他立的标杆是什么，那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弟兄姊妹们，标杆是什么？如果我们肯回到腓立比书再退回几句读，就明白了。腓立比书我们再重新读第九节开始，第九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入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们，这个标杆是什么？标杆是基督。那有些人就问说，如果标杆是基督，不是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了吗？是，从我们得救的经历来讲，我们得了一件事情，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耶稣基督还有许多你没有得着的。耶稣基督像一个大的矿产，你才找到一点矿苗。如果说我已经得着了这个产业了，是你在名分上得着了，但是需要你去开矿，需要你一点点采集，需要你拿出来炼净，你才能变成宝贝，变成你的矿产。所以到底有没有得着基督？有的，我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基督在他的心里面，而且基督住在里面，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尤其耶稣基督救赎能脱离我们罪，脱离死亡，这些在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已经给了我们了。但是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他所说的基督比这些基本的救恩要多得多。他说什么？他说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因为得着基督的缘故，他知道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基督徒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律法来成就什么义，而是凭着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公义。这些我们平常信息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相信弟兄姊妹读到这里都明白。第十节的话又是特别，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一同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保罗所讲的标杆是什么？他的标杆不是从得救开始停在那里，他是说因为基督耶稣的丰盛太丰富太丰富，需要我们更多的得着。十二节说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他讲的这些事情？我相信我自己读出耶稣不明白，我相信弟兄姊妹也不明白，到底是得着什么。前面我们刚才讲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标杆，现在我们再问保罗，保罗你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如果很清楚的讲，很简单的讲，但讲的太简单了又不清楚，简单的讲就是基督。我们的标杆是什么？乃是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侍奉主，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对的；建立聚会，对的；叫我们生命改变，对的。目标是什么？前些日子我读了一本书， Devon Franke 写的，这个弟兄讲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简单到一个地步，我们平常竟然等到我们明白了会想，竟然我们没有看见。他讲什么？他讲人从失败堕落以后，神的救赎就开始临到人的身上。他说当人这样子往前走的时候，失败了，掉下去，堕落了，所以神就从最低点把他救起来，回到了救恩原初的目的根基上面。但是很多的人不明白，以为救恩就是所有我们人类在地上与主交通全部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就很自然在福音派里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传福音了，对不对？所以就把传福音当作所有人生的目的，尽量传福音，尽量传福音。传福音路程中间他也会遇见神的恩典，生命也会改变，慢慢的他也经历更多神的事情，但他的目标永远是传福音。我没有说他不对，因为马太福音24章28章的确主告诉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但是地方 Frankie 说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我出去开车，有一天我一不小心开车的时候开错路了，本来我是要到帕萨迪那去的，但是我一不小心走上了 freeway， 走了605，没有转710，所以我走错路了。但是好在我发现有一条路可以带我回来，我就从610兜了个圈子走210回去，605兜了一个圈子走210回去。在我走到210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风景比我从前走710路的要好很多，走405刚开始走的时候比那个好得多。所以我以后每次告诉人就说，哎呀，你要晓得这条路的风景好极了，风景好极了。我到了710，我停在那边对每一个人说，你是不是要到帕萨迪那去啊？但是你应该到这个210上看看风景。你想有没有这样的人？但今天我们往往把救恩，把我们今天对主的认识局限在一些我们已经得到的事情上面，认为说这就是我信主的全部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浸了，已经清楚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已经让圣灵掌管我的一生，已经发现生命在我里面的意义，我已经得到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讲的话，但是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其实他所得着的比我们众人更多。弟兄姊妹，在我自己侍奉经历上面也有这个苦闷，我现在觉得我任何拿求主的血遮盖我，我不是要讲骄傲的话。上个礼拜唐牧师讲恩赐与雄心，他讲的什么是骄傲，我听他讲的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不是真骄傲我不晓得，但是我一定不是假谦卑，因为我不大知道什么叫谦卑的样子。我讲一句诚实话，我今天可以拿起圣经任何一段圣经讲解，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我明白这里讲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但是我跟你讲一件最苦的事情，好像是什么，我里面非常惊慌害怕，难道今天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更多的亮光，没有更多的启示，没有更新的看见吗？我为了这件事情害怕。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相信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觉得圣经拿起来我都懂的时候，我都明白的时候， 我心里面恐慌，就是说难道神不能再生给我看见前面的路吗？在我属灵经历里面有一些阶段一步一步上去走。今天在讲到在处理讲台的事情上面，在这方面恩赐训练上面，主也给我机会讲了这么多次道，也有点学习。今天寇世远弟兄那天讲，他头一个礼拜晚上讲，他说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从小学不会讲话的，但主给他一次讲到两次讲到讲这么多次。当然今天还有点这样情形，是因为讲到多的缘故，我们可以明白，传道人也都这样感觉，没有一个人生来有口才的。但等到我们在这边讲解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却不是害怕怎么样处理讲台，而是说当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能不能往前看见积极的目的，这是一个我自己最大的恐慌危机。有人说，周弟兄，你今天早上一个姊妹跟我讲，哎，你读的圣经，读国语圣经录音带读得很好。我说当然了，我读了二十几遍，再读得不好的话，那也真是很笨的。他说不，你读得很好。我说是，读的时候也有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肯花时间去读，当然会有进步，这是自然的情形。可是我却怕一件事情，怕我们弟兄姊妹们已经觉得在基本的真理上面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每天坐在底下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是听听看有没有新的真理，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现象。不是完全不好，却是危险。我们应当有新的突破，应当有新的看见，应当有新的亮光。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基督的话，永远不会失望。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大的教会，你知道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谈到这些事情，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大的教会。那你说你的目的是建立小的教会？有一次我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大的教会，他们也听完下一半，他说哦，那你的目的是建立小的教会，以之取胜，也对也对也好。我说弟兄，我没有说我不要建立大的教会，我也不是说要建立小的教会，小的一定比大的好，我没有这样说过，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看教会的大小而已。他说对，他说你是希望弟兄姊妹每个职上面取胜，其实我也不是讲这个话。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光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基督。这个话很难说，因为今天我们手中的做人都看见都是工作。今天建立教会了，继续聚会100个人跟200人就是不一样。而且我自己也是这样，到一个聚会里面一定数人数的，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你们知道唐牧师聚会多少人吗？我们数人数的，这是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不是为了宣扬，也不是为了让人知道，而是说我们看看我们做工的果效有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做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眼光不在工作上面。说真的，如果聚会人多了，容易心向着主，大家会灵里面彼此的供应，大聚会比小聚会好处理。我这回发现呢，在500人以上的聚会处理跟500人以下处理又不一样。可是这个事情就这么大，如果人只到200-300人，我跟你讲，今天聚会都成问题。弟兄姊妹一看人这么少，心马上下沉，讲台人也没有信心，所以一切都不行了。弟兄姊妹，我也知道处理100-200人跟处理500人不一样，处理500人跟1000人又不一样，1000人以上大的聚会又不一样。这些都是工作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在这里。目标是什么？你说你光讲不是什么，是什么呢？好，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基督。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认识，有时候是根本太浅，太少了。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讲交通这个字，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交通 fellowship。从得救的时候就知道交通，约翰一书讲最多交通，交通与神在光明中交通，与神的儿女彼此有交通，在宝血里面有交通，这些是基本交通的经历。但弟兄姊妹们，交通与救恩是一个基本的事情。菲律宾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了解，我读是一本英文的书，所以我再回来看翻中文的时候就发现不一样了。中文的翻译不一样，不是讲的 fellowship。 这件事情在哪里呢？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7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个一同得恩呢，是什么意思？原文或者英文的话，这里用的字是 fellowship， 交通。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捆锁之中，是为了辨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一同与我在救恩上面分享，分享与主的救恩。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经历有许许多多在交通上经历，有些交通的经历，刚才我们讲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些救恩的基本经历，但是后来讲的不同了。第二章里面讲什么？他说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交通，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又讲交通，交通与属灵的事情，交通于圣灵里面，在灵里面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光讲交通这件事情，保罗所提出来的已经比约翰所讲的又超过一点。我不是说保罗比约翰懂得多，而是在他们书信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东西已经比经历上我们所能明白的多一点。但是这个交通还不是，还没有讲完呢，还没有讲完呢。在保罗在其他地方讲什么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有份于他儿子的交通，就是说我们和主当中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有份于主的交通。主的交通是什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国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效受苦，效法他的死，交通于他的死，有份于他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叫做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有份于基督的喜乐，有份于基督的意象，有份于基督的工作，有份于基督每一件事情和主相合。这里讲到我们的师父，所以他说与主一同受苦，不是一同受苦而已，交通于他的苦难，与主的苦难上有交通。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大话呀。我们的交通只想说我们有好处，有好处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交通在人的范围之内，这是对的。腓立比书二章讲是神和儿女中，神儿女中间彼此交通，甚至财务的分享，这是交通。但是交通的意义，你看一步一步往下深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今天神呼召我们的旨意我们晓得太少，今天神给我们追求的路我们往前走的太少。交通于他的苦难，头一个你就要懂得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徒受苦，有很多人是说因为我做了耶稣基督徒，所以受逼迫，所以一定有苦难，这是起初。彼得又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果受苦，不要因为犯罪的缘故，要为主的缘故，那才有价值。所以我们说对，信了耶稣以后应当受苦，并且主耶保罗也说嘛，在地主自己也说，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认为受苦是一个消极的事情，但是这里保罗讲的说是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旧约里面大卫为了寻找约柜的时候，他有份于神的苦难，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苦难。大卫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而是为了侍奉，为了主的见证，为了寻求神的心意而受苦，在那里寻找约柜在哪里。有份于基督的苦难，保罗说我与他一同受苦，还说什么要补满基督在肉身中患难的缺欠。他凭什么讲这么大的大话？因为他看见受苦的意义不是消极的，受苦的目的要产生生命，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平常天然的人不懂的。我们基督徒做了这么久，隐隐约有点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受苦，什么时候当我们为了主付上一点代价的时候，不是在这里，也许在别的地方生命出来了，不是立刻看见在我身上，但是在别人身上生命发动了，有人看见我的样子，他感谢主，他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讲的受苦，讲到受苦中的交通，和主耶稣一同在苦难中间有交通，就叫我们对交通的范围扩大了许许多多。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圣经来鼓励我们看见前面更大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是永远不停止的人， 不能以现在我们状态为满足，不能以我们维持一个聚会为满足，也不能以有些人蒙恩得救了满足，不能以说今天又有人受浸，下个月又有人受浸，不能以这个为满足。因为标杆如果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时候达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停顿了。假如我们的标杆是50人一年，要一年有50个人受浸，等到我们达到了，不就我们停下来了吗？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在基督耶稣身上，就不同。基督是这样的丰富，当我们讲到他苦难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和交通就有深度了。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话没有完全发挥讲这些事情，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一条线整个来看交通这件事情的，我们都发现我们的了解何等有限。再有一处讲到交通这个词最稀奇了，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以弗所书里面讲交通，中文也没有翻译出来，可惜就在这里。他说什么？保罗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照着神的恩赐来服侍众圣徒。他说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你以为他是传福音？是传福音，不止这些，又叫众人都明白，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安排也非凡的交通，意思就是说在神里面基督耶稣的奥秘是怎么样交通的，就是要叫他们能够进入基督里完全的旨意。奥秘的丰富，奥秘的丰富，我们今天一讲奥秘这两个头大了，而且很多人说哦，这里是奥秘，所以不明白。不，保罗已经讲了，这个奥秘是什么？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同蒙救赎，同蒙应许，同做后赐。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是这么的大。今天教会的合一是根据这一个原则来的，因为在基督里面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在外邦人中间和从前犹太的信徒都要交通一个身体，都要安排在一个身体里面。今天我们的交通为了要把神的奥秘一切的丰富让全教会知道，我说的全教会不在眼前我们看见几百人而已。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高抬自己的 ministry 有多重要，而是每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都应当有这样一个雄心，要把基督里的丰富尽他可能的交通给所有圣徒们知道。虽然我们每个人知道很有限，我们为此劳苦，为此努力。今天教会的工作是弟兄姊妹看不见的，而且实在做起来也很少人真正在负担教会的工作。我说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两位弟兄姊妹们帮助我做录音带的工作，感谢神他们有这样心。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录音带出去能够给人多少帮助我们自己不晓得，也不再一直在研究求主，我们就求主祝福就是了。我们不敢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果效？也许我们知道很少，比起别人所听见的，比起别人所知道还要少得太多，但至少我们的心已经看见因为基督的丰富需要借着这样交通传扬。感谢主，我们的文字工作也不是很大的出版量，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做，因为教会弟兄姊妹帮助就是能够发2000本左右，再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力量。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同进入侍奉，因为让我们能更多力量来服侍别人。服侍内容是什么？这就叫做 ministry。 服侍的内容是什么？基督。服侍内容如果不是基督，我们的服侍就毫无价值。我记得我和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当我蒙召的时候，主问我两个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问我说你要把弟兄姊妹们把神的儿女带到哪里去？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不是指的主要叫我做什么工作，而是工作的性质内容的问题。但有一天主给我简单的答案，四个字，头一个答案基督，第二个答案教会。我一下在这里说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所中所做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基督，就不是主要你做的工作。如果不能增加基督的丰满，不能增加人对于主的认识，我们所做都没有价值。第二个说，你要把神、把教会、把方向带到哪里去？把人带到哪里去？教会不是说他因为没有来聚会，大家在教会里面聚会，不是。教会的意义远比一批聚会多得多。今天我们看见这聚会， 教会在哪里？不一定有聚会就是教会，虽然在圣经上同一个字，但是教会是看不见的，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神儿女彼此交通，在这里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在这里神的荣耀被人彰显，在这里我们宣传耶稣基督的丰富，这是教会。当我们的心灵都一同看见荣耀的事情，看见属灵的事情，这才是教会，这就不是聚会的，这是教会，有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当我们众人灵里面被提升，羡慕属灵事情，当我们心打开，羡慕更高更美的事情的时候，教会在这里开始被建立。所以刚才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看见说要把聚会建立起来，还不是神的标杆，标杆只有一个，也不是你我选择的，标杆只有一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叫我们看见的，看见基督有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看见我们应当极力追求认识他，与他一同受苦，得到他经历他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自己也经历从死里复活，并且耶稣基督的丰满，他的丰富从这里一直传扬出去，不是光是借着我们的口，而是借着我们的身上所经历的，也不是借着一个人，在圣徒中间所有得的基业都是这样出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眼光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哦，历史历代以来教会是多么的荣耀，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这样广大，历史历代以来他在众圣徒中间所有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提升了。所以我们不是不侍奉，但是侍奉完了以后，永远说我们的标杆还在前面。当我们能够带领人信主之后，我们说标杆还在前面。当我们把弟兄姊妹们一步一步带领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标杆还在前面。弟兄姊妹，后面保罗加了几句话是解释这个标杆的问题的，因为标杆这么大，不可能一下达到，神的旨意这样高，不可能一下完全，所以底下说什么？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从前我读这些圣经，我没有把两个放在一起，所以我不懂他的意思。现在你把它完全放在一起，就知道了。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心？像个标杆的心。但是呢，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心离开了标杆，我们在圣经上也别有存心，我们的眼睛离开了主，以工作为主代替了他，代替了主。主说，保罗说，主也一定拿这些事情来再来指示你们。保罗的话很和蔼，很亲切，一点没有责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忙着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离开了基本的目的，而以我们的工作沾沾自喜，或者自暴自弃，或者觉得 frustration。有些弟兄们跟我说，有些带领主日学弟兄姊妹们跟我说，说弟兄，我实在就做不下去，没有人来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增加基督的荣耀，人多人少一样的侍奉，如果不行，我们祷告主，求主打发人来，不是说我们工作有果效我们就高兴，哦，看见主的祝福，不是。如果在别的事情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一定要把标杆来指示我们。但底下更讲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标杆这么远，所以不可能一步达到，所以需要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该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到了该建立他们让真道上面有根基的时候，借着主日学把真道放在他们的里面，到了一个地步，当带领神的儿女侍奉的时候，就让弟兄姊妹们进入侍奉，学习侍奉。当神的儿女在侍奉中间有了难处的时候，就要把十字架的道理再一次讲解出来，让神的儿女明白十字架的路是唯一教会的路，在侍奉中间不可能没有十字架，而且借着十字架要对付我们天然生命，让肉体慢慢的减少，像使徒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增加，我必减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到那个地步，你讲这些话他也不明白。当神的儿女没有进入侍奉的时候，你讲十字架他摇摇头，因为他不需要接受十字架。但当他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十字架才真正成为可爱，因为十字架会带给我们生命，因为十字架会叫我们解决难处，因为十字架会叫我们谦卑下来，十字架会叫我们破碎，十字架叫我们得自己得的生命。等到在侍奉上长进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说，你的侍奉内容是什么？是你还是基督？ 慢慢就一步一步叫他看见主的标杆是什么。如果我们光讲标杆，每次讲标杆，而没有一步一步按着照着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的时候，我们永远达不到标杆。但当我们把标杆提出来之后，在走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那里才发现今天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才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因为他今天到了这个地步，需要把昨天的忘记，需要把他在侍奉中间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边，继续往前走。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成长是根据个人属灵生命的认识，但是成长的方向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标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基督耶稣身量上面长进，越来越长进，让基督耶稣的丰富，让他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以耶稣基督来衡量我们的生命。但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被神的话语提醒，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弟兄姊妹们，有些人觉得基督教不够强硬，所以他说他在等候要不要信主。哎，我再等一等，还不愿意受浸，还不愿意接受主。我告诉你，这浪费时间的，因为前面要走的路很长很长，如果你不从第一步开始，你永远不能走到第二步。尤其说等我做了好一点基督徒我再受浸，没有这回事情。你不能做更好的基督徒，除非你先顺服受浸。所以必须要看见前面路走得很长，而我们赶紧起来追求。你对基督的真理已经明白够多了，你知道信耶稣就得了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的罪就得了赦免。当你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心，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但你还在原地踏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救恩这一关是过了，但是其他的关在原地踏步，不肯受浸。一样的道理，受浸不是说你已经毕业了，不过是一个关口，到那个地步该受浸，受浸完了再往前走。有很多开始追求主，有一点自己纯真的习惯，读经祷告都是好的。有些人开始进入侍奉，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都要看见说，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而且往什么地方去呢？往那标杆去，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标杆直跑，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讲得很实际，有奖赏，这也是他的 motivation 之一。他所以可以望着标杆直跑，因为他知道那个奖赏。那么弟兄姊妹，奖赏是什么？如果你们再给我一个动作，我就讲奖赏是什么。我今天不讲，我只要提出来，标杆是什么？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标杆就是更深入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的苦难，经历他的十架，经历他的复活，让我们生命能够完完全全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他，完全得着耶稣基督，让他完全得着我。这是他的标杆，这是保罗的标杆，也是他为教会所立的标杆。2000年来，凡是读到腓立比书明白这些话的人，就抛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但愿今天神的话在这里也被我们众人重新思考，当我们重新接受这个话语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也一同进入他荣耀的旨意里面，把我们自己交出来放在主的手中，承认说他比万有多大，我愿意把万有都放下，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使我得着基督。